这里是
走中运动日记，
我是自由教练 Light，
我是 Dan。
在节目开始之前，想请大家帮我们下订阅或追踪，
给我们一点小小的支持，帮助我们继续创作下去。
那我们开始喽。冬季奥运将届，台湾代表团选手人数最多可达六人，
没疫苗没比赛，澳洲卫生部长劝告冲浪明星别重蹈乔帅覆辙。好像跟夏季奥运比起来，冬季奥运得到的关注少真的很多很多耶。
可能大家对于夏季奥运的比赛项目比较多，而且也比较知道。
对，因为说真的，台湾不是一个有太多冬季运动的地方，我们也没有很足够的那种场地给大家练习吧，所以我觉得大家对于冬季奥运的比赛项目好像都蛮陌生的。
因为主要都是雪地里的比赛。
对啊，雪地冰上这一类的东西，都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比较方便去接触的那种嘛。那台湾人，虽然我知道有些人很爱滑雪啦，但是这种真的以前就是每年要出国滑。
可是你不觉得这次的标题很奇怪吗？
什么意思？
就是最多可达。
哦，对，其实我不太懂，什么叫最多可达六人？所以现在是没有确定人数的意思吗？
22号才会确定，
这么晚啊？可是不是马上要开始了吗？
2月4号啊，
4号，对啊，很快。哎，等一下，大年初四哦，感觉好喜气，
就是不知道，
完全没有注意耶，
都是比较是政治的新闻，
哦，
就是谁不出席啊，什么之类的，
就是各国外交抵制之类的，
那个不能说出名字的国家。
我也没有想要说出名字，我只知道他们今年吉祥物蛮奇妙的。
啊，我不想要讨论吉祥物的事情。
啊，不觉得吉祥物很有趣吗？
我现在只想要讲就是候补的事情啊。
候补，
就是因为我们有两个选手是积分好像是快到的，所以22号才能确定他们有没有进去。
资格，
对对对对对。
我们这次的选手主要都是什么项目啊？滑雪吗？
竞技滑冰啊之类的。哦，
可是你知道以前冬奥我最喜欢看什么吗？
什么？
冰壶。
哦，
我觉得冰壶是一个很逗趣的运动项目。
哦，好，
它很有一种做家事的感觉。
其实我之前开始知道的时候，是一个好像是篮球选手转冰上运动的一个叫连德安的选手，
台湾人啊？
对啊，对对对。
哦 ，OK，
他这次也是候补之一。
哦、OK。好啦，那总之也希望他们都有办法顺利补上这样子。
对啊，都希望可以有好成绩啦。
那不知道这个到时候台湾会不会转播。
转播的话可能要努力一下，因为现在知道好像美国的 NBC 不转。
OK， 不过我是觉得毕竟在台湾你要选择做这种冰上或者是雪地竞技运动的人，他们本身要投入的资源真的都要蛮多的。
对啊，就是要一直出国。
对啊，一直异地训练，一直在国外这样。好啦，总之希望台湾选手这次也都加油咯。那第二个比赛其实也是，你要说他是公卫也是啦，你要说他是政治可能也是吧，因为前阵子闹得很大嘛，就是澳洲网球公开赛，
又是网球选手，
对，
乔帅，
对啊，就是 Djokovic 嘛。那这件事情搞到变成一个国际纷争也是很奇妙。
对啊，
因为你知道他是塞尔维亚裔嘛，所以这次他被澳洲拒绝入境的事情，然后搞到塞尔维亚总统跳脚啊。
我知道台湾有反针联盟。
你说反打疫苗这件事情吗？
对对对对对。
OK，
Djokovic 好像也是属于那一派的，对不对？
他好像就是一个反疫苗大将吧。
对啊，就是那一派的，
他就不打疫苗嘛，然后但是他的主张就是说他认为应该要有自主权，就是我可以选择不要接受把东西打进我的身体里面这样子。然后他提出的替代疗法证明又没有被接受。好啦，虽然是他的个人选择，但我还是觉得公共卫生的问题有需要大家再多谨慎处理吧。尤其他自己是名人，他其实会有一点示范作用或什么的。那 我个人那没有，
可是之前不就是他开趴然后害大家确诊。
对，而且又说什么他回去搭飞机的时候又不戴口罩之类的，我个人是觉得没有很赞同这样的行为啦。总之因为今年那个世界冲浪联盟他们4、5月的时候会在澳洲办公开赛，好像在维多利亚州还有西澳，所以现在可能陆陆续续有一些冲浪选手他们要准备处理一些入境的事情啊，训练安排的事情这样子。所以现在就是澳洲的卫生部长出来喊话，就是不要再跟 Djokovic 一样不打疫苗就想来这样子。
搞不好之后他们也会有那个疫苗护照之类的。
其实国外还蛮多地方都需要这个东西的，
可是那主要是欧洲不是吗？
美洲没有吗？
美国好像没有。
我是不太知道，我在欧洲各国是都需要啦，只是人家不一定要看而已。真的啊，因为我从法国去比利时，那我也有准备比利时的疫苗护照，可是就从巴黎到布鲁塞尔的路上就来回一趟也没有人要跟我看啊。
台湾好像也要推疫苗护照了，
好像是，
好像明天就可以下载，还是今天啊？
就这两天有新闻，但我不确定是哪天开始上路这样子。那好像有一些特殊的娱乐场合、休闲场合是你，
可是我觉得可能到时候餐厅也会跟进。你看，像我们上次去那个餐厅，
哦，你说垦丁那个吗？
对对对对对。
嗯，看看吧，我是不太知道，但我觉得台湾的疫情一直都算控制得很平稳啦。即使说你看一天可能十几二十个人确诊，我觉得现在跟像什么法国一天三十几万比起来，就觉得也是小巫见大巫啦。
可是十几个人确诊，就是大家都会惊慌失措。
可是我觉得大家也有点疲劳了，你不觉得吗？就是我们嘴上惊慌归惊慌，可是大家什么出去玩跟吃饭跟排队也没有在，
就是两回事啦。就是大家就是嘴巴讲讲，然后就说。
可是你看去年的时候就不会啊，去年大家就会很紧张，然后就不出门之类的。
嗯，我的意思是说，今年大家就是会讲讲，然后转头之后就问说：“哎，你这个假日要去哪？”
嗯，也是一种，就所以我说是防疫疲劳嘛。那总之，大家还是保护好自己啦，也是维持社交距离啊，戴口罩、勤洗手还是很重要的。
嗯，
好，那今天新闻就到这边吧。
回到主题，
今天要来讲呢，这个是民凤古道群。
嗯，
其实这个是原本在，因为这次你没有参与行程安排，这就是我跟另外一个朋友安排的。
对，因为这次我都在忙其他事情。
对，你真的事情太多了。总之，我们其实原本第一目标是想要去走小百岳啦。
刚好就是那个什么向天
虎
山。
因为其实原本我们在考虑那个周末，我们是想要去走。是淡蓝吗？还是哪里？反正本来我们要去走一个北部的古道啊，不对，我们本来想要去走那个刚修好没有多久的鱼路古道北段。
嗯，
可是因为就那个周末天气不好嘛，就北部台北什么的会下雨啊，
一如既往。
对，就是正常能量释放啊。
南部小孩的痛，
为什么是南部小孩的痛？
北漂。
还好吧，习惯就好了。对啊，反正这次因为是天气的关系，我们就想说我们就看看那个周末哪边天气会比较好。那结论就是我们必须要找到新竹以南的地方才会有好天气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想说，哦，那我们就来去走个，
就刚好再往南一点点苗栗。
对，然后就我们想到说，之前我们有看新闻啊，就看一些报道啦，就讲到那个你知道张之细路这个步道群吗？
嗯，
你有听过吗？之前
其实没有欸，可是听起来就是要运送樟脑之类的。
对，嗯，不能说错啦。不太精准，但是不能说错。因为其实你知道，台湾曾经有很发达很发达的樟脑业嘛。
对啊。
就十九世纪，我记得我好像跟你讲过，十九世纪的时候台湾的樟脑出口量大概是在全世界市占率到九成多。
嗯。
算是超级樟脑大国。而且这个帮台湾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早期赚了很多很多很多的钱。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是化工业还没有到那么发达吧，就是樟脑不是只有拿来做樟脑丸放在厕所跟衣柜而已。
哦，不是哦，不是只有除虫而已。
不是，因为以前樟脑它可以做那个赛璐璐，就是一些类似像塑料的东西吧。那这个东西好像在军火工业上是必要的。
哦，
对，所以早期好像在一战之前，你要做一些生产军火类的东西，其实完全需要大量的樟脑来做原料。
嗯，
所以台湾的樟脑那时候超级重要。这个东西就跟茶一起变成台湾最重要的外销产品嘛，因为你知道台湾早期开就是汉人来开发的时候最重要是米跟糖，后来就变成是茶跟樟脑，所以台湾的经济重心才往北边移嘛，然后变成说北部啊从平地到山区的开发都越来越多这样子，那也就造成一些族群冲突啦，就这么说。所以现在就是为了算是重现这些东西，然后让大家能够去更多认识这段历史，所以其实有在推所谓张之细路，就是把桃园龙潭到台中东势这一段过去跟樟脑产业有关的路线做一个串联这样子。
其实你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以为你要把它走完。
怎么可能？你知道它总长有多长吗？
100多公里啊。
不是380公里
好吗？380公里。
它的主线就200多公里，如果加上支线总长有380公里。
哦，
是台湾
说加支线。
对对对，所以它是好像目前台湾所有的国家绿道里面路线总长最长的一条。
我想说桃园到苗栗有300多公里。
怎么可能啊，300多公里就快要到屏
东了。对啊，你说你刚刚说300多公里我一直吓到。
是他所有的步道。
对啦，我知道。
对，那样加起来啦。那我是看到有之前去探看路线的人走，是真的走全程主线全程啊。
嗯。
他们好像是总共走了12天还是14天吧。就是要走很久的一段路程。那我是觉得这个也 蛮难的啦，就是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
对，
连着去走那么久嘛，所以我想说，哎，我对张之戏道其实蛮有兴趣的，那我学妹也有兴趣，所以我们就想说，哎，那我们从里面挑一些路段来走好了，这样子，所以最后就挑到明凤古道去。其实我们本来想走另外一条啦，
哪一条？
叫做下水寮古道，可是因为看起来路况真的太差了，就是。
又会弄脏，
对，就短期内没有很想要把自己再弄脏。
可是那不是你的兴趣，
不是，我上次就已经改邪归正了，不是有讲吗？我已经改邪归正一阵子了。
好，
总之就想说，
很努力想要重新营造形象，
就要重新做人。我现在是一个古道界的更生人，
什么东西啊？
对，反正就想说我们走一个步道准备比较完整的啦。因为其实你知道那一阵子有下雨啊，如果去走一些步道太原始的，我们真的很怕一直摔倒或干嘛的，就弄得很狼狈。所以就想说来走明凤古道群好了。而且其实我看到有一个。不知道算是评选还是什么，就说还是什么全台包百大古道还是十大古道之类的，也是推荐大家去走的那一种。
哦，是哪一本杂志还是
谁知道？反正
又来了，又来了。
就你也知道这种评选多得不得了，你也不知道到底是谁在评选。总之，它也是一个还蛮有名的古道啦。那我就想说，我们就可以来走看看，
就想这样带过去，
就这样过去就好了。那其实比较特别是张之戏路啊，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们在他那个入口处有看到一块铁牌，其实有写张之戏路嘛，
有啊，我拍，
然后他还有跟韩国济州岛的一个步道去做那类似那种
姐妹步道，
对对对对，姐妹步道。然后你有注意他那个张之戏路牌子上写的除了中文之外，他还有写一个就是英文名字嘛，其实那个还蛮有趣的，他是写那个Lucknow's Selu Trail。 Lucknow 是泰雅语跟塞夏语里面的樟脑还是樟树，然后
哦，所以以前是用那种原住民语言，
也不是，就是这个好像是他们在定这个步道的线的时候，名字上他们希望可以同时结合这边有泰雅塞夏族群跟客家族群，所以樟树这个部分他们用的就是原住民语 Lucknow's，然后第二个字那个 Selu 就是客家话的小路 Selu，所以他就是用了这两个，然后叫做 Lucknow's Selu Trail 这样子，然后它同时也是我们的浪漫台三线的一部分。
OK，
又是浪漫台三线，觉得我们真的好像一直跟它
不解之缘，
一直不知道为什么就会弄到它这样子。对啊，
弄到它是什么意思？现在觉得好奇怪哦。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讲这个词，反正就是我们就时不时的就会去走到一些跟浪漫台三线有关的行程啦，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好，
因为就是想用客庄券吧。
结果这次我们有忘记用啊，莫名其妙，想了半天最后忘记用它。好啦，那不是重点啦，但是其实我觉得明凤古道，因为它周边其实有蛮多条大大小小不等的一些古道啦，所以其实我看有些人也会把它称为明凤古道群。像主要我们从入口处那边走进去就是明凤古道嘛，然后其实后面还有南北爱勇古道啊、龙谷古道、绿色古道、延平古道、西海古道一大堆，所以其实你有很多种串联方式可以走。我们这次其实走的是也蛮多人走的，就是P型，
对，
就是从明凤古道走进去之后绕一个小圈再出来这样。那我看也有一些人会去走一个大圆，就是从西爱古道回来。
有啊，你还呛了那一群大学生啊。
我什么东西什么意思？我呛了谁？
就是一群大学生吧，就年轻人，
对，
然后来走，然后就说前面还很陡吗？他说这叫陡吗？你说这叫陡吗？
哦，不是因为那边我觉得就很平坦了啊，那边没有什么坡度吧，就是一点点斜而已，而且我们前面走了那么多陡上陡下，那个大学生是问我说前面像这边这么陡吗？然后我就说这边没有陡吧。
这样还不是呛人？
没有吧，我就是一个很直觉想说这里有陡吗？没有啊，这不是很
平吗？大家都觉得你在呛人啊。
冤枉，这真的是误会，我没有要呛人的意思，我人这么和善。
你还说我都不懂别人。
可是好啦，好，你说了算。我是真的没有伤害人家的意思，可是我觉得他们就是一群看起来散步的孩子啊。对啊，那
人家就觉得那样陡吗？
你自己没有穿好适当的装备，然后你觉得不好走，怪谁？怪我？
越呛越凶哎，欸！
没有，我没有，我真的，我咬到嘴巴好痛哦，
讲错话了哈。
不是，我真的没有要呛人的意思啦。好了，那不是重点啦。我是觉得 P P 型跟 O 型都算是蛮常见的走法啦，可是其实也有人是走那种单线来回就不绕圈的，其实都有，那你可以按照自己的体力啊，按照自己想看的东西自己去调配，我觉得还蛮弹性的啦。
我觉得里面就是它的路线还蛮清楚的，而且都有标示，
我觉得超清楚的啊。因为其实一是路基本来就很明显嘛，二是
它应该有修整过啦，
有，它其实都有修整过，尤其是明凤古道那一段，你不觉得吗？
对啊，
因为我们从义民庙那个登山口这边进去之后是明凤古道，明凤古道这一条都是阶梯啊，然后铺的非常的完善，它没有什么太原始的。
有啦，有一个地方就是那个牌子掉下来放反，
那个是后面吧？
对
对啊，可是前面明凤古道那边都很好啊，所以感觉起来就是维护的非常非常好，非常完善的一条步道这样子。后面当然其实也有变得比较原始，可是我觉得没有到很荒野蔓草啊，你就是看得出来是有人在走，有人在整理，所以不会说把自己弄得很脏这样子。
还要再强调一次，
对，就是这是一个宣言。
OK，
就是我
看可以维持多久啦，
我决定不要再把
自己
弄脏。
接下来，
好，对。不过其实像明凤古道群啊，一般来说还有两个登山口嘛。我们这次走的是狮潭的这个义民庙。但其实我有看一个网美走，网美就强烈推荐大家要从那个另外一边，就是头屋的云洞宫那边上。因为头屋云洞宫那边很快，它一下下好像十分钟就可以走到最高点了。然后就后面大部分的路都是下坡这样子。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从义民庙走。
你总是习惯绕最远的路啊。
可是我觉得走义民庙那边没有不好啦，因为其实我觉得也算是一个蛮，
因为我们中间聊了很多八卦。
对，真的，因为其实我觉得有点累，从那个义民庙的登山口上去明凤古道，这样一路其实就一直往上，它就是一个几乎没有什么太多休息处的阶梯。
对，
很多时候走一走有点厌世，
只有我记得只有一个，
好像只有一个地方还两个地方，反正蛮少的，
很少，
那就是等于连上两三百公尺以上吧。
可是我很讶异耶，就是这样聊八卦啊，你们的 pace 就是比之前快很多耶。
对，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好像也是我第一次这样。我跟我学妹我们两个都软烂系的，我们都是那种走路走一走然后就开始就是晃神啊，然后东看西看拍照，就是不知道在干嘛，
然后结果聊了一个八卦，脸不红气不喘的就直接冲到上面了。
对，这次真的没有任何休息耶，就是中间有停也停一下下而已。
就是你知道吗，其实速度跟上一次我们去走那个
三毛菊嘛，
三毛菊上坡的时候差不多。
可是上次三毛菊的时候我自己就掉在后面啊，我就走得很累。
对，然后 你学妹啊，她就是跟在我后面走嘛，她上去的时候也很喘，可是这次完全没有，
这次没有，真的就是也不太会喘，然后也没有到觉得非常的暴汗或什么的，就觉得一切都很顺，就一边听八卦然后一边在惊讶这些八卦的劲爆程度，然后就默默的就到顶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重大发现耶，就是以后可能登山或运动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做这些事情。
我觉得那个健身教练他们都可以准备一个小本本。
对，小本本真的很重要，因为
就是你要把动作做对，然后你要做完这几下我才可以继续讲。
不是吧，应该是说你让他一边做一边听。
对，一边做一边听啊，但是做错了我就停下来啊。
哦，好哦。可是我以为是要就是让你一边在听八卦的同时忘记做重训的痛苦的感觉。
对啊对啊，可是如果做错还是要停下来啊。
啊，不要啦。做错纠正一下就好了，不要停下来。因为我觉得八卦 听到一半就停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所以你不能做错啊。
好辛苦哦。我觉得这真的可以变成一个自创流派。
你说八卦训练法。
对啊，因为其实你知道我跑步是一定要听音乐的，我一定要听那种节奏比较重的音乐我才会跟着跑起来，如果没有听音乐我是有点跑不动的感觉。你不是说你有一个朋友还是你认识的人他训练的时候一定都要听迪士尼音乐吗？
不是不是不是，我是在外国看到一个 crossfitter、
OK
他训练进步的方法是听 Disney Collection。
对，可是这个就是我觉得没有办法理解的事情，因为你要做运动啊，你其实需要一点强烈的节奏感来带动你的那个力度跟动作，我没有办法理解，就是我可能在听比如说 Color of the Wind 或者是A Whole New World， 我到底要怎么发力，这是我不了解的事情。
可是我有时候会听 Rolling in the Deep 之类的。
Rolling the Deep 还 OK 啊，
或 Someone Like Me，
那有点慢了。可是我觉得不是应该听一些 很亢奋的歌，比如说一些像什么 Chandelier 啊，或者是，
可是我要看心情欸，就是那天跑步的心情怎么样。然后我的配速如果是可以唱歌，我可能就会跟着哼之类的。
我也是啊，但是我就是要听节奏感很明显的，一定要那种蹦蹦蹦蹦蹦那种很清楚的，太情歌我真的不行，就跑不起来。
哦，因为我是凭就是风吹到脸的感觉去想
的。那是什么东西？哺乳动物的什么反应吗？你这让我想到潜水课。哎，我们扯远了啦，但反正我觉得就是一边爬山一边听八卦，真的是一件可以让你完美配速的一个好方法。哎，然后可以让你彻底忽略身心的苦痛，
尤其是像连续剧般的八卦。
对，这次真的是八卦连环爆。而且我们就从头讲到尾，八卦还没有讲
完。会不会大家这集比较好奇我们到底讲了什么八卦？
可是这太 personal， 没有办法讲啦，而且讲了大家也不知道啊，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好说。但我觉得真是诚心建议的，如果觉得爬山体力上有一点点小小的 concern 的人，可以考虑，
就是以后就是带队的人啊，可以考虑就是做个小本本。
对，因为这次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准备小本本，所以我们很多东西就是有讲的有点凌乱，然后还要一直去后面再去追加跟补充。
可是那些追加跟补充让你们走得更快啊。
也是啦，就是更开心了这样子。好，这是我们自己觉得莫名觉得很有效率的一个方法啦，那我不太知道对大家有没有参考价值。
欸，可是如果真的太劲爆你们也是会跌倒呢。
像我学妹吧。
对，
就听到一些荒谬发言的时候会觉得什么在讲什么，然后就要纵意摔这样子。好啦，就是我觉得像明凤古道是我们走的第一段嘛，它真的就是一路上坡，然后走到差不多转接南爱永古道这个地方，它就差不多是要准备上冷线，那这边地势就慢慢会平缓下来，所以后面其实我觉得就相对来说轻松蛮多的啦。如果说是从义民庙出发的话，其实我是建议可以多走一小段去到那个关公亭或是云洞宫，因为它是真的是最高点那里，那边视野比较好。我们这次没有绕过去，其实有点可惜，因为其实这个古道不算有什么展望，应该没有印象吧，就是我们也没看到什么太多，
没有啊，就是一直都是在古道里面。
对，就是在那个树林里面嘛。但是如果说走到云洞宫关公亭那边的话，是有一些展望可以看的，所以多走一小段过去我觉得应该会不错啦。那像南爱永古道，你有听过爱永这个词吗？
有啊。
你知道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
你有听过怎么会不知道？
就是印象中。
哦，好啦，没有，因为前面讲这边是以前那个樟脑叶发展的一些地区嘛，所以才有樟脂细路啊。那早期其实那个明凤古道群这边，它原本是那个塞夏族人他们打猎的地方，这是他们打猎的那个山径猎径啦。后来其实就是因为樟脑叶的需求，所以汉人尤其是客家人逐渐往这个地方的浅山发展，然后他们就一直跟塞夏族人就是交战这样子，所以就把塞夏族人 越来越往深山里面逼，那最后就是在塞夏族跟客家人的那个势力范围中间就有一条线这样子，他们就建了很多关隘啦，就是类似那种哨口，对，哨口那种，然后就是在沿着那个冷线这样筑，所以以前就有人说那个很像长城啊，就把它叫长城古道。那现在就把它还原那个名字叫南爱永古道这样子。反正就是某种程度它是那个族群冲突历史的那个记忆啦。我自己是觉得这种东西我们真的还蛮需要认识的。因为台湾的，说实话我觉得那个族群的问题还是有很多都没有解决。
就是我们很多族群冲突什么之类的。
对啊对啊，那这个都是没有被大家认真去看待的东西。我自己觉得这个还蛮需要再多去推广一下的啦。那相对于像前面我们讲明凤古道是一个准备很完善的步道嘛，所以转入南爱永之后它就会越来越原始，大家就是一些土路啊什么的，那转到最后像绿色古道延平古道那一段就会更多一些像倒木啊倒掉的竹子啊，它其实就很像在走终极山了，虽然海拔真的不高，
我觉得也还好，
没有终极山那么不好，路况还是 OK 的，但是它路况又比前面更原始一点了，
我觉得还是很
是好走的，我没有说它不好走，它也没有到说很泥泞或很湿滑什么的，但是你会觉得那个地方的林相什么变得更原始，我觉得很漂亮啦，
多一点点原始啦，
OK 啦，就是程度每个人感受不太一样嘛，
就是不会有三枪跑出来的那一种。
哦，是不会啦，但是我觉得还是很漂亮，因为你会觉得那个植皮啊树啊什么东西就长得很好看这样子，然后阳光洒落在树林里面，其实就其实虽然是浅山，可是你会有一种像在深山的感觉啦，也蛮适合王美达。 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整体来说鸣凤古道群的路线状况都蛮好的，而且都有遮阴，也不会说很晒啦。
可是其实现在网美都要走超难的路线，
真的耶，就是这种简单路线只适合我这种很巴卡的走，
就是变成现在已经是散步路线了。
嗯，是没错啦，我是觉得这边走起来算舒服啦，其实蛮值得来走一走的。那其实像走这条路线，我看很多人走 P 型路线大概是走三个半小时到四个小时，可是我们因为有八卦加持，我们其实不到三小时就走完了，莫名走得很快，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配速越来越快。
对，
我真的吓到耶，
就大家就意外走得很顺这样，所以我们就其实提早走完了、然后我们就去附近那个诗坛的新店老街买客家菜包，因为其实到客家庄就觉得应该买一些客家食物。那我自己作为客家人，我们也都知道说，我学妹也是客家人，我们常常都会觉得说啊，台北真的就是买不到好吃的客家食物，所以一到客家庄一定要买。
那这次的客家菜包请评比，
道地是道地，可是不是我喜欢的那一种。
哦，是哦，
因为它里面用那个很干的那个老菜脯，可是我喜欢吃的是比较生的萝卜丝。
那应该要买另外一家试试看。
我不知道，因为我很少买苗栗的东西，我以前买新竹跟桃园中立比较多。那因为我自己在中立我有熟识的店嘛，所以我每次都去中立买，他们就是我喜欢的口味。总之苗栗这家对我来说有点太重口味了，但是那个仙草是好吃的。
哦，仙草很 Q 弹、
对，那边有一家就是叫仙山仙草，是当地名店这样子。而且真的，我们是早上大概八点多经过，他们刚开门，然后我们就去买了，因为听说到中午人就会很多了，
然后果真的很多。
对，中午我们在经过的时候，真的大排长龙，吓都吓死，就是哦，还好我们一早来有先买这样子。那我觉得如果想要吃什么客家菜的话，在诗坛啊、公馆啊这些地方，我觉得都还不错。
公馆其实蛮多的，
公馆蛮多的，而且你知道公馆是有陶瓷生产的吗？
哦，是哦，
对对对，它其实有个陶瓷博物馆诶。
哦，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我之前跟朋友去，我查到。
哦，你说上一次那个 B 级之旅的时候，我以为你们都只有去一些观光果园，
没
有爱如潮水，
就只有我自己查了，我查还自己看的。
对啊，因为它其实有陶博馆，因为其实苗栗以前蛮多那种烧陶瓷的窑，
对啊，就是陶瓷镇什么的。
对对对，只是我们不太了解公馆那边烧出来成品怎么样。然后其实如果去诗坛那个新店老街的话，它有一个老教会，后面有一棵老榕树，是以前马偕医师拔牙的地方。
OK，
如果想要缅怀一下马偕医师，
是马偕医师帮人家拔牙，还是马偕医师被拔牙？
他帮人家拔牙，谁要帮马偕医师拔牙？请问一下，
因为我就想说马偕医师拔牙，
你知道马偕，就是你知道以前传教士他们来台湾，或者是来这种当时对他们来说是落后地区的这些地方来传教啊，他们经常都是会透过
医疗
来做推动一些传教事业，那尤其是一些像牙医这样的事情，所以马偕医师其实就是到处帮人家拔牙。
哦，他是牙医专科吗？
应该不是牙医专科，只是传教士都会学一些这种科学的东西。
哦 okay、
所以我记得我看很多照片都有马偕在帮人家拔牙的那个场景，
因为我想说马偕医师他不是，
他是传教士啊。
对啊
对啊对啊，所以只是说不只说在淡水你可以看到什么马偕的一些遗迹啦，马偕其实以前很常跑苗栗这个地方来传教、
哦、
像前面讲那个什么水下寨古道那边也是马偕传教的一条路线这样子，那希望之后有机会可以去走啦。总之其实我觉得像去鸣凤古道群这个地方也还蛮方便的，因为一开始想说如果我要开车到苗栗虽然不是很远啦，可是我想说这样我回程的时候就是礼拜天的下午我一定会遇到塞车，就觉得有点厌世。但是后来查一查发现、欸、其实从那个苗栗高铁站过去还蛮近的。
哦，苗栗高铁站其实很方便啊。
嗯，意外呢，
客家园楼在旁边。
那个很我实在不想提那个建筑、欸、真的不要在台湾搞什么客家园楼，就没有这种东西好吗？
因为台湾客家人又不住那个，
尊重一下台湾的客家人好吗？对啊，反正就是很荒唐啦。那因为以前从来没有想过我自己会搭高铁到苗栗这件事，所以这次就是刚好看到说其实我如果从苗栗高铁站他那边有那个车子可以租嘛，我就租车再开过去只要半小时而已，其实真的还蛮方便的。
对啊，我上次也是这样啊。
哦，你们上次也是这样去玩是不是？
嗯，
反正我觉得就不用说那个开车在路上塞车什么东西的，就会觉得舒服很多也比较轻松。
对啊，而且如果你要去中部其他地方玩的话，苗栗高铁站旁边就是他们的新车站。
哦，你说火车站排铁的。
对对对、
哦、
所以就是可以到彰化台中之类的地方。
哦， 对啊，所以其实可以考虑啦，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方便蛮舒服的方法，可以减省一些在塞车的过程中造成的精神伤害之类的。我觉得塞车真的是精神伤害很大。
那你要去休假吗？
为什么要休假？
因为有精神伤害啊。
我是精神耗损，又不是受到冲击或惊吓，应该不用去休假吧。啊，就是其实像台湾这两年有开始蛮积极要推动所谓的国家绿道嘛。嗯，那这次像我们提到的张之细路，或者是其实已经比较蛮有名的像山海圳啊、淡蓝古道，这些都算是。这些国家绿道其实都是那种结合自然景色啊、人文史迹的长距离徒步健行路线。这种可能在以前我们比较少去注意到啦，但是这些地方真的都有蛮多蛮丰富的故事可以讲，所以其实蛮值得去走一走跟认识一下的。当然可能大部分人都没有办法走完全程嘛，可能是时间的关系，可能是体力的关系，那也可以从里面先挑一些你有兴趣的路段来走一走。像这次我们走的民丰古道群其实就是这样子，那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还蛮好的开始啦。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走过那种长距离的徒步健行，不是说什么三五公里，就是可能是几十公里或几百公里那种。因为其实国外有一些这种路线，你知道吗？
我知道啊，
澳洲应该也有。
有啊，就是那个我之前跟你讲的 Overland Trail。
Overland Trail， 对对
对
对。那像欧洲很有名的就是那个圣雅克朝圣之路嘛。嗯。那我知道美国有什么阿帕拉契山路，那些都很有名，都是几百公里的。我刚好去年帮朋友翻了一本书，也是在讲这些东西。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我自己还蛮有兴趣体验一下的啦，尤其像朝圣之路。所以不知道说大家有没有真的去走过这样的徒步健行啊，那就是你会喜欢这样子的一种旅行方式吗？如果有什么心得啊或什么想法，其实也都很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样子。
如果你想要用跑的也是可以了，
跑的就不必这么辛苦吧，我觉得那是一
个，我觉得跑山兽就可以跑完了、
啊、那是跑山兽。
你觉得我的比较对象都错了，
对，你每次都选错比较对象，对，这不可取。
要就是要比最顶级的嘛，
我就废啊，怎样怎样。好啦，那反正就是希望可以大家可以给我们一些回馈，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咯。
嗯，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不要忘记按下追踪或订阅
Apple Podcast 用户，欢迎帮我们五星吹捧一下，
也可以在 Facebook 或 Instagram 搜寻走中运动日记，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私讯或留言给我们，
谢谢，拜拜。